现在时刻9点，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又是一个礼拜的开始哈，这个礼拜呢天气依然很热，不过呢因为陆陆续续有些学校已经开始要放假了，所以呢很多人都要安排旅游啊，可能你会出去玩，当然就会很注意天气啊。不过呢要提醒一下，如果你要飞日本的话哈，可能要注意一下，最近呢会有台风啊，有一个台风呢，叫做这个圣帕哈，这个最快今天呢就会成为轻度的台风啊，那有可能呢会经过日本哦，所以呢，如果是这几天有要往日本出发的朋友，不管是为了公事出差呢，还是要去旅游呢，都要注意一下相关的气象就是了哈。好，那当然啦，除了天气的变化，我们也得来了解一下投资市场的变化哈。马上就要进入下半年了，那下半年你的投资要怎么布局呢？我们今天礼拜一的基金我追踪单元，我们就来聊这个话题。
基金我最通。
别人买基金赚大钱，我买基金却亏损连连。啊哪啊呢？没关系，听了基金我最通，投资基金一定通啦。
今天礼拜一的基金我追踪单元，我们来跟大家聊下半年的基金投资展望。邀请到来宾是我们的好朋友，也是我们的老朋友，理财达人、理财专家林奇芬。奇芬早安。
基夫早，还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好，那上半年了，大家真的是上了一课震撼教育齁，这个市场波动很大，所以先请这个奇芬跟我们来简单的回顾一下上半年基金市场经历了哪些事情呢，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好，那我觉得说今年当然最主要的变数就是川普啊、那从他上台之后，当然整个市场也包就是开始有点戒慎恐惧，那当然最大的一个转捩点应该就是4月份啊、他宣布了一个所谓的这个对等关税，而且是一个很高的税率，那这个让这个全世界都出现一个重大的这个惊吓啊、可是他这个决策确实在一个礼拜之内就转弯了啊、他表示说所有的这些对等关税是先暂停实施，但是对所有的国家先课10%的基本关税，然后之后大家再来谈判啊、来看最终的一个方案是怎么样。那当然是在这样子的一个这个 激励之下，那我们看到股市就是一个大反弹，所以大家就说这就是一个法家湾，整个四月就忽然的重挫，但事实上到五月份几乎都已经弥平了先前的跌幅了。
是，所以虽然过程有点惊险，不过后来有回来了嘛，好，所以基金市场应该我们如果以结果来看，到目前为止应该都还可以，对不对？
对，但是当然就是说，如果在这中间啊，就是有些投资因为害怕而卖出，然后呢，涨了一段又不敢追，那市场可能还是有出现蛮大的一个亏损。
嗯
啊，对。那另外来讲，就是说，如果有一些是做了一个比较积极的融资杠杆操作的朋友，是我们在那段时间其实也听到蛮多的违约交割，的这个状态。所以就变成说，其实在这次的震撼教育里面，其实也再次的提醒我们，就是呢，就是风险和控管是蛮重要的。
对，其实
然后不要过度的这个短线操作。
没错啊，每次碰到股市下滑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做这个提醒。可能大家都会稍微注意一下，可是等到行情好的时候，大家又忘记这个提醒就是了哈。所以呢，这个市场变化的确有时候哈，很难去预料哈。但是呢，你还是要先做好一些准备啊。那接下来下半年呢，我们投资市场，来先请齐芬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下半年投资基金的话，可能要注意哪些事情呢？
下半年的话，以目前来讲，快要进入七月，那整个七月的变数是非常非常的多
哦。那
所以大家应该是要再次面临一个震撼教育了
啊，要重来一遍就是。
对，重来一次。好，那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看到今天台股就是重挫。那今天台股重挫的原因是好像战火这个。那个上升温了啊，最主要就是美国在周末的时候突然去对伊朗的这个核能设施展开了轰炸，那这件事情其实是蛮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那所以这个举动当然对于整个中东的情势带来了一些变数。
是
啊，那当然第二个就是说伊朗要如何反击。伊朗的反击也许大家觉得他的武力绝对是抵不过美国，可是可以打游击枪啊。然后现在大家最害怕的就是他封锁霍尔木斯海峡。
是
啊，那因为这个海峡的话也牵涉到这个整个原油运输还有很多货物的运输，那当然对于能源的冲击是最大的。所以我们这两天已经看到油价就是大涨。
对，
那大家担心的是说这个油价的大涨的时间幅度会有多大，时间会有多长。如果幅度大时间又长，那当然它会对于整个经济会带来比较大的一个伤害啊，因为这个好不容易控制下来的通货膨胀又要这个
死灰复燃。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说能源其实当然牵涉到经济民生各方面所以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原物料，那这个对全世界的影响是很大的。
所以这样看起来现在眼前最要注意的就是战事的问题哈啊，这是第一个。好，那这都是非经济的因素，你说我们要怎么去预测也很难，对了，对不对？只能
对，当然就是要看这个，这是地缘政治的风险。
是。
那看起来从这个俄乌战争以来，这个地缘政治风险一直都没有办法去除。所以变成也是大家很担心的一个问题。那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观察就是说还是油价的变化因为这个战事它当然还是在地缘发生，也许不会扩及到全世界，但是如果是油价有一个比较巨大的变化，那当然冲击到所有的人。所以当然大家的重点还是在观察油价。
是。油价如果上扬的话，大家对通膨就会有，那通膨一起的话，哇，那牵一发动全身啊，整个可能像利率政策就会有所变动，就是。
对，因为油价如果居高不下，当然第一个就是股市有受伤嘛，因为经济发生问题；第二个是债市也没办法避险
啊，
因为利率在因为利率没办法去下降，甚至还有可能要去升息所以就变成股债齐跌，所以这就是一个比较负面的就冲击。
好，那这个我们没办法预测了哈。那除了这个之外，我相信大家还是很关心 关税的问题啊、
哦。对。
那关税的问题，七月初这个所谓的90天的宽限期也到，那关税这个事情在下半年的基金投资上面，它可能也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嗯，对，我觉得它还是有冲击，虽然大家觉得说像在过去的两三个月里面已经把关税的议题都消化了，
嗯，
这大家不要忘记是目前的关税只有10%，
对，
可是最终的版本一定不可能只有10%，因为这个没有办法符合川普的目的，对，所以也许有人15%，也许有人20%等等之类的，
嗯，
所以它还是一个变数，所以到最后变成说大家还是在等开奖。
开出来
的奖是特奖还是末奖啊、所以这个我觉得它还是一个变数啦、
嗯、
而且特别是说它跟中国之间在关税上面似乎好像也很难达成一个共识
啊、嗯、
前一阵子说在的一个谈判甚至已经谈到说55%这样的关税，那我觉得这种关税应该是中国是没有办法接受的啊、所以这部分起来是蛮有变数，不过蛮多的人的预估是在7月9日会有答案
啊，已经延了90天还没有答案，
对，所以它又变成是一个比较在这边干扰的议题，
继续凌迟大家吗？
对，
欸、那启芬，我们刚刚讲了两个因素。都是不确定性好高的因素，那这样子投资真的是好难哈、哦。那除了这两个之外，还有没有一点好什么好消息？我的意思说，有没有比较利多的消息在可能你会出现？我们可以稍微期待一点的呢，有没有？
目前我暂时想不到。
哇，
因为还有三个，
还有第三个，那
第三个冲击就是汇的
啊、哦，是是
啊、对，就是因为。大家也都预期说美元会走弱，
嗯，
好、哦，所以这个非美货币那个走强，
嗯，
这样还是一个风险
啊、哦。
那当然走强这个汇率的问题，你要说利多吗？还是利空？就是两面刃，
嗯，
啊、哦，所谓的利多就是说，因为大家预期这个美元会走贬，抛售美元资产，然后转去找非美货币嘛。所以当然大家会认为说也许欧洲啊亚洲啊这边都有机会迎来所谓的资金流入，
是、
因为我光是持有货币就可以这个有一个汇率的这个利多了，
嗯，
好、所以这是一个资金的流入，那资金流入之后当然可能对股市有帮助啊、就像说台股来大家认为说台币升值的外资资金会持续的流入，
嗯，
那这个是对台股是比较有利的，
是
啊、所以这个部分当然是有利多，可是有利空啊，
嗯，
因为马上到了6月底，大家是不是要结算财报？
对，
啊，那这个汇率上面的一个这个金额跟大家可能一季之前大家预估的金额，你看落差蛮大的，
嗯，
啊，所以这部分就会反映在第二季的财报上。好，所以大家会认为说这个第二季的财报虽然说我们的整个营收获利都是创新高，
嗯，
但是在汇率上可能就会吃掉一些，好，所以这部分可能对于财报来讲有一些不利
啊、是，
所以这个是、这是汇率上的另外一个利空，
就是如果我们以台币来为例的话，台币如果继续升值啊，对于我们出口产业来讲，哎，当然会吃掉它的获利，那财报就不会太好看啊。那其实，哎，马上就要到六月底啊，要结账了哈。如果这一个礼拜台币继续升的话呢，嗯，可能这财报这公布出来，很多人呢可能脸都绿的哈。我刚看了一下今天的这个汇价的走势哦，看起来呢，29.5啊，应该还是央行暂时会守的一个底线吧，我想哈、嗯，对不对？
哈，
气氛这样讲，
大概是、大概会希望尽量再把它控制在这里啊、但是就是说过了六月之后到了下半年，那就看整个下半年的情绪而定，
就很难说了，
对、那目前好像大部分的投资机构都还是比较看贬美元看升台币，
嗯，没错、我听到的好像也都是这样子
哈，
只是说现在央行可能要稍微守一下，就像启芬讲，过了六月做完账之后，嗯，会不会就先让它放手， 一搏呢？一生呢？不晓得。好，我们先休息一下。既然讲那么多的变数都是偏利空，那这样子的话，我们下半年的基金投资策略应该怎么来拟定啊？我们的基金的布局又应该怎么做呢？待会再来请齐芬给大家建议咯。
找到借口，趁着醉意上心头，表达我所有感受。寂寞渐浓，沉默留在无耻角落。你说的太少或太多，都会让人更惶恐。谁任由谁放纵，谁会先让出自由，最后一定总是我。双脚悬空，在你冷酷热情间游走，被侵占所有还要笑着接受。我嫉妒你的爱情是如何，像个人祈祷去不下的天后，你要的不是我，而是一种虚荣。有人疼才显得多么出众，我陷入盲目狂野的宽容，成全了你望中总爱的天后。若爱只是诱惑，只想彼此忍受，别再互相折磨。苍白的手，推开苍白的刺绣，管你有多么失措，别再叫我。醒来是最致命的脆弱，我明明都懂，却任凭思消瘦。我嫉妒你的爱情是如何。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均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公司打造全新影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掌声跳平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一零四点一。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礼拜一的基金我最东单元，我们邀请到来宾是理财专家林奇芬，请奇芬呢来跟我们聊一聊下半年的基金投资该怎么布局啊。刚奇芬已经帮我们分析了下半年投资基金的时候要注意哪些事情，不过奇芬讲的都是利空消息哦，他说他想不出利多消息，那这样子我们基金怎么办呢？那下半年就不投资了吗？还是应该怎么做呢？来，奇芬跟我们讲一下，下半年我们基金投资要怎么样去做布局呢？
嗯，好，那其实我觉得是说，大家常常想要抓一些投资的机会，可是其实我们会发现说，市场的变化其实我们好像很难掌握。
嗯，
就像说今年第一季的时候，大家也没有看得那么坏哈。但是呢，整个第二季却出现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波动，
嗯，
哦，所以我其实我记得我年初的时候来上这个节目，我就有讲过说，今年蛇年是怎么样，就是
就像蛇一样弯弯曲曲的这样走，
对，
对，
就是波动波动啊，上下震荡不已。所以我感觉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呢，我们也不要去预测市场怎么样，定期定额还是最好的策略。
嗯，
就是说万一它下跌的时候呢，那你还是同样的钱可以买到比较多的单位，它上涨的时候它比较少的单位。
嗯，
那就是利用这个方式来这个就是说去降低这个波动的风险。
嗯，
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就是策略选市更重要哈，就是策略。第二个是选市的部分，我觉得说大家在做投资还是去找那个长期最有成长潜力的市场。
比如说呢，哪里呢？
比如说还是科技创新最强的市场，
美国吗？
对，还是长期最值得投资的，当然这个包括了美国跟台湾。
台湾啊，是，
对，因为这两个市场在目前不管在科技的发展，掌握先进制程，掌握一个时代的趋势上面都是这个算是跑在最前面的啦。
嗯，
所以这样的话，这些的产品大家也可以看到台湾的这些科技股就有一个重挫，但是又很快的反弹。
嗯，是，
所以变成说我们要真的要做投资，还是要找那个有成长力的。你说现在我去找低基期的比如说你去找中国，去，那但是你会发现说怎么好像买很久有的时候有点波动，但是好像这个波动又不强，
是
那所以这样的话，我觉得就是与其在那边去想说要捡便宜，还不如去找有长线成长性的。那这样子看起来的话，我觉得还是美国台湾是优先那当然就是说在现在的环境之下，大家也觉得可能要做一点分散，所以我们也不要那么集中，因为美国加台湾就是只有科技，
对，
还没有其他的东西。
嗯，
所以就所以就变成说可以做一些分散。
是，
那如果以分散来看的话，就是说现在大家会认为说都跟日本体质也是在慢慢的改变。
嗯，
那所以这部分再加上币值，今年比欧洲跟日本来讲币值也会比较强，然后另外来讲就是他们的本益比跟美国相比都是比较低的。
嗯，
所以就是说大家会认为说从一个分散的角度，也许你也可以考虑说要不要买一点欧洲啊，或是你要不要买一点日本啊。
嗯，
我觉得以台湾人来讲可能是买日本的兴趣会比较高一点。
是啦，没错。
对，那这部分我觉得说也是一样，用一个定时定额的方式来投入日本。我觉得可能可以考虑，因为日本本身来讲它也是在做体制转型。
是
因为先前的话就是整个科技的话都被台湾好像就拿走了。
嗯，
那日本它现在有在积极直追然后再包括他们整个证券市场的改革。
嗯哼，
所以这部分趋势会也是来讲它在亚洲来讲也是一个市值很大的一个市场。 所以这部分大家如果真的要做分散投资也是可以去考虑。
那请教一下齐芬哈，像你刚刚这样讲的话，是不是意思就是说以台湾跟美国股市当作最重要的一个这个持有
长线的核心
对，然后再搭配日本跟欧洲少数对不对？好，
对，
那这个是股票基金哈。那债券基金我知道从去年开始啊，让很多人受伤，可是呢越受伤好像大家买越凶以台湾的这个ETF 市场来看是这样子哈。那下半年的话债券基金要不要布局呢？已经布局了应该怎么做呢？是不是也请您给我们一些建议呢？
对，如果已经买的话，那真的是没有办法，就是抱住了哈。因为其实以债券来讲，目前的价位应该算是一个相对低档，所以从投资的角度来讲是不错。可是呢，如果说是在台股挂牌的 ETF， 事实上它还要再承担一个风险
是，
因为它是台币计价嘛，
对对，
然后台币如果升值的话，那你等于就是你在汇率上又会被减扣掉一些，所以就变成说你报台股挂牌的债券 ETF 就是有这个风险，
是
那如果说你说我可以持有三年那就那就另外一个考虑了，因为持有三年之后的新台币也许不会这么强，
三年
汇率的波动也许又冲淡了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大家就是要去考虑。因为债券来讲，以目前来讲，它是有配息，大家有些人就是想要一个稳定的配息，特别是在它的价格下跌之后，它的配息反而比较好。但是呢，就是以现在来讲是风险。那换一个角度来讲，如果你是直接买债券基金，那你是用假设你本来账户里面就有美元，直接用美元去买美元计价的债券基金，那我觉得可能来讲现阶段也还是可以一个布局就是局部的布局因为一样回到说那债券现在价格在相对低点，然后又有稳定收息，那因为你是美元去买美元，所以你没有汇率风险，
是
所以反而相对来讲这样会稍微好一点
就是用外币的账户去买，至少账面上不会有汇率的即时的风险，
对
不对？
好，
那债券那么多，要买哪一种债券？如果真的要布局的话，要布局哪一类的债券，在现阶段可能会比较合适呢？
其实我认为是说最好是买那种叫做多元配置债券。
什么意思？
对，就是有一些的债券基金本身它就是什么，就是它买很多种债，它有长期的、短期的就是企业的公债它都有，甚至它债券的投资区域它也分散，我觉得这种的话应该会比较好，比较稳。那你如果说纯粹在台湾挂牌的这些债券 ETF 的话，其实我先前都一直讲说，你如果要买，你一定要买短期债。
对，
短期债的话，因为它的价格波动比较小，但是它现在其实相对利率也是比较高，所以它的风险比较小。那因为没有到真正的大幅降息嘛，所以你去压长天期的债券，事实上是风险是比较高的。
是，
那以按照目前联准会的一些这个最新的这个点阵图来看的话，今年是两码，明年是一码，也就是说它整个降息的空间并不大。那真的要变大，就是说除非等到明年五月联准会的主席换人了，换了一个川普想要喜欢的这个主席的时候，那也许在利率政策上才会有比较大的改变。不然的话短时间来看的话，目前的主席是比较偏向保守稳健。
是，好，所以债券的部分的话，齐芬刚刚也给大家的建议哈。好，刚刚讲就是下半年的这个基金的布局看起来就是还是保守为宜，投资的话呢尽量以定期定额的方式来进行，免得呢这个高档进场马上被套牢了哈。好，那今天请齐芬来呢，除了给大家来分析一下下半年的基金投资策略之外呢，也要跟齐芬来聊另外一个话题那就是我们知道今年开始呢，台湾的 ETF 市场呢有一个新的产品上市，那就是主动式的 ETF 那这一两个月呢，陆陆续续也 好多档主动式 ETF 已经挂牌上市了、哦、来请教一下这个齐芬，我相信也是一堆人来问你、哦哎、到底要不要买这个主动式 ETF 呢，我要怎么考量呢，来齐芬给我们一些你的看法吧。
好，那我个人是认为说当然大家可以考量这个主动式 ETF， 因为过去来讲在台股基金的操作绩效本来就会比加权指数要来得好。
嗯，
啊，因为就是说当然要透过一些选股啊，还有一些比如说避开一些风险啊，
是
啊，那因为如果你是指的话，其实你就贴着指数走，有时候你就会受限啊，是某一些的大型股的一个动向啊，使得你的整个的绩效没办法就是有比较大的突破，但是透过一个主动基金的一些弹性操作的话，是有机会去拉高那个绩效的哈。那过去我们台股基金的绩效也证明了他们的这些操作能力是不错，所以当然这次的这个主动基金挂牌，大家可以看到几乎都是先挂台股主动基金了
哈、
嗯，而且是就是这几家最老牌的。包括了野村、统一、群益、安联、嗯、对不对、嗯、这四大几乎都要来发台股的主动 ETF 了。那我个人认为说你过去都没有买这些就是主动基金的投资人、
嗯、
那你都是在台股里面来做交易的，那你手上本来就已经有买了被动式的台股 ETF 的话，那我个人认为说其实你还是可以分散，就是你可以再加一档主动的 ETF。
嗯，
哦，对，你时间拉长以后其实你可以比较一下、哦、它是不是真的有差异。
嗯，
还有一个就是说有以前我们常常在讲，如果说在股市指数盘整的时候、哦、指数一直在高档盘整的时候，事实上主动基金的绩效会比较好。
嗯，
好、哦，因为它可以换股嘛。
是、
哦、那或是所以那如果说对于说从底部真的反弹要开始往多头去走的时候，那当然可能就是ETF 跟主动绩效也许差不多。
嗯哼、
因为大家都是掌握到一个成长动能，
是、
但是在盘整的时候或是重挫的时候，像主动基金可能就比较可以发挥它的一个灵活的这个弹性。
嗯，是。好，那另外一定也有人问你说，哎，既然主动是 ETF 出来了，那我到底要买被动还是主动呢？要怎么考量呢？这个我相信也是很多人想要得到的答案就是了。
对，那就是我刚刚就说嘛，就是哎，你不用西瓜还是这个什么木瓜
啊、
要选谁，那就是各买一个就好了吗？
啊、哦，各买一个。好，哎，这也是一种安全的做法，就是。
对对对，我觉得说应该可能大家都在论战说啊、这个好还是那个好。
嗯，
那我觉得是说谁都不知道。未来谁会比较好，对不对？
哎，有时候你好，有时候我好也不一定。
对，
啊、
常常是这样、嗯。所以我觉得说，如果你的资金够，就是说啊，你是小资族，你就一个月只有3000块可以定期定额，那当然没办法，你没得选。啊、
嗯，
那你就回到你自己的本性，你是稳健型的，你就选被动。
嗯，
你是想要比较追逐积极成长，你就去买主动。
嗯，
啊，就这样。但是如果你的钱稍微多一点，比如你有6000，那你就至少可以买两档啊。
嗯，
那你就分散。
是，
嗯，
哎、好，那接下来另外一个问题，哎、这都是最近很多人在问。那既然已经有了主动式 ETF， 我还要去买主动式的基金吗？
嗯，我觉得这个就是通路哈、哦，就是说看个人的偏好啦。
嗯，
啊，因为以我自己来讲的话，我的那个主动基金啊、就是不是在股市交易的这个基金，
是
金额也是差不多可以也是蛮多的、
嗯、
甚至比我现在的就是 ETF 要来的主要还是比较多啦、
哦、所以
其实因为主动基金的产值很多元的，
是
哦、那目前来讲在台湾挂牌的 ETF 它可以选择的产品是比较有限，虽然好像数量很多，可是大家就是比较同质，
种类比较偏就是同质性的很高，对不
对？
对
对对。但是如果说是这些主动基金的话，比如说像我刚刚说嘛，债券有混合债啊，对不对？
嗯、
然后也有说啊，比较特定主题的债啊，像什么甚至那个非投资等级债，甚至还有边境市场债，
对对
对,
对,
对，
好多好多
产品是很多。那另外来讲，它可能还有一种产品叫做多元资产。就是股债平衡啊、那所以他这样的话，就是对有一些人他想要稳定配息的人，哎，这种平衡型的产品也不错。
好、
那另外在主动的这个股市里面， 事实上股市的产品更是非常多，包括它可以投资的区域国家也更多，所以就我个人来讲，就是这个市场我还是持续在投资。而且我觉得说主动基金扣款有一个很大的好处，你知道什么吗？
什么
啊？就是你常常都不会去看它，就是你不会天天受到股市波动的影响，一直在想我要买还是要卖。
所以像今天跌那么多，其实你也不会去看那个账户到底怎么样就行了。
对啊，对啊，因为那个也没有什么太大意义嘛。因为有时候基金的净值它是要到收盘才有最新
的，
现在看到的是前一天的净值，
是是，
对不对？而且我们常常会把它忘记了，反正就只记得要定时定额扣款而已，都忘记了它现在是涨还是跌。
所以
因为这反而就是你可以比较稳定的投资。
嗯，好，所以有时候忘记也是一个最好很好的投资的策略，就是了。好，我相信今天听了齐芬的这个解说之后，大家对下半年的基金的投资大概比较有一个方向，对主动式的 ETF 该不该投资啊，大家应该也知道怎么样去拿捏你想要的准则了。好，今天非常谢谢齐芬来帮我们做这么详细的分析。
谢谢大家。
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现场。
我只想看着你，用任何距离，非常安静，飘过一片云。你的关心变成灰色墙壁，我没能力抵挡攻击。该如何告诉你我的心情？我还想陪着你任何天气。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你啊，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息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你享有至少银行2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局提供。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证，让你幸福与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财经周报带您了解一周国际金融情势，让您投资更精准，荷包满满满。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礼拜一的财经周报单元呢，我们邀请到来宾是野村投信投资策略部的副总楼克旺，请克旺呢来跟我们分析一周金融市场行情。克旺早安。
好的，姐夫早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
好，我想上个礼拜全世界最关注一件事情，当然就是美国联准会的会议的结果哈。来，先跟我们讲一下上个礼拜美国联准会会议这个释出的哪些讯息是我们接下来投资要观察的呢？
好的，这件事情非常重要，跟基本面有关哦，所以我觉得姐夫很棒哦。
谢谢。
美国和伊朗的冲突摆在第二顺
位。我不想先这个，我们刚刚前面已经提到了，不想一直在提醒大家这件事情。好，来，我们先讲这个可以解
的是结果，基本上是跟市场预期还有我们的预期没有差太多的，因为大家看到就是GDP 的预测被下修嘛，然后因为关税的关系，所以说核心 PC 通膨这边的目标是往上调了，然后。因为经济市场可能会因为关税上升然后需求下滑，所以失业率这边就市场稍微也被小幅的上调，不过这个大概就跟市场上的差不多，所以整个 overall 来看的话，其实这一次六月份的 FOMC 的结果基本上没有引发市场太大的一个 shock。 不过如果真的要 提一些我们自己观察比较特别的地方，主要是在于这个报会后记者会上对于关税这件事情，就大家最关心的一件事情的看法了。那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鲍尔似乎比较偏鹰派一点点，因为他其实对通膨他是很谨慎的，但是我觉得在记者会上他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自己认为关税效应是短暂的，这其实跟他之前的言论一致。不过呢，他是觉得说虽然说物价可能会在夏天一次性的因为关税的调整然后会把通膨拱上去，但是他很担心这个效应会不会变持久，所以说其实他说联准会的义务就是要把这种一次性的通膨的问题预防它变成是一个持续性的问题。我觉得这点其实带出的一个点是我们听起来会觉得舒服的。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提到这一点我们关切的
通膨呢，这是现在联准会短期之内比较关心的问题就是了。
是的，是的，而且它是牵动未来联准会降息的一个路径的一个预测。
是，那讲到
他也说这很难预测了，因为我们看到点图上面，其实大家看到就这个官员委员的预估，其实还是很分歧的。就有的人是偏鸽，有的人是偏鹰的。
那现在市场上认为说，美国什么时候可能会降息？降息的次数是多少呢？
好的，联准会这次在今年年底的点阵图预测中位数还是两码的降息空间，
两码
上一次是没有变，但是其实微幅是有往上修了一点点其实零点几个百分点，但是基本上我们看到点阵图那个点是还是发散的所以说其实还是体现在委员们之间的观点不一样。我举个例子，其实上个礼拜五就有三个联准会的具有投票权的委员出来说话那第一个是 Waller。威尔他是理事，他有永久的投票权，他的说法让这个投资人非常 happy 怎么说？因为他说，他觉得七月就会降息了。
那么乐观了、
哦。对，因为他认为关税不会对通膨产生持续性的影响。我想这个就是他觉得他不认为关税会演变成是一个持续性长期的一个问题，所以他觉得七月份可能就降了不过另外两个人观点不是这样，另外两个是一个是 Richmond 的 Bargain Bargain 是说其实要谨慎因为通膨其实还没有看到它的数据，不能忽视它那另外的话其实比较鹰派一点就是旧金山的 Daddy 他也是像类似的看法，所以说其实昨天三个委员里面有两鹰一鸽但是市场选择听 Waller 的，因为 Waller 的说法比较罕见
是
听到一个这么快七月就降息所以说其实如果几乎有注意到的话，其实上个礼拜的债市还不错，整个利率曲线都是下行的。那除了这个部分之外，其他我们看到几个比较好的一些舒缓的点因为上个礼拜其实有美国20年期的国债拍卖，其实拍卖的需求很强劲，所以说再加上另外就是 大家更关注的就是最近很多人在美国房债爆炸，
是
爆掉，主要是大而美的法案。
嗯，
那上个礼拜其实也有很不错的进度，因为上周我们看到参议院这边共和党要修订的。
嗯，
那修订之后，其实很多人在关注八九九条嘛，因为八九条是针对外国人，哦，就是你如果不是美国人的话，其实你的那个要课税是要加税的。
嗯，
不过修订版其实很明确的定出来，你对这些外国实体，只要你是 portfolio interest， 就是你是一个投资组，是不含在这个八九九条款范围内的。
嗯，
所以换句话说，你如果双重基金、ETF 或者是退休基金、法人这种大型的债券基金，基本上是不会被课到税。
嗯，
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舒缓。
是，
上礼拜也看到债市的利率，包括三十年期的美债利率都是下行的，
所以反而债市上礼拜表现还算不错哈。
主要是股市的压力，因为就是原政策。
是是是，哎，那既然讲到这个股市的话，你也讲到最近美元波动蛮大，是不是真的在资金上面有很明显撤出在美国的情况呢？
是，其实有，不管是债市，现在美股市其实都一直有陆续资金撤的一个状况。
嗯，
不过债市，因为我刚刚讲到，其实很多人是担心美债就是有大而美方案会让未来的美国整个财政支持往上垫。
嗯，
大家担心美国后市，就是尤其是长短债券那个就支付利息的能力嘛。所以这个一直是有，
是，
不过实际上我们看到修订法的法案899号，它事实上它是有一个对我们比较好的一个排除条款，就是投资组合利息不会课税啦。
嗯，
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帮助。那股票这边的话，基本上普遍大家共识可能压力会比美债少一点点。不过其实我们这边在追踪债券的资金流向或者是股市资金流向，其实即便是美股也是在流出的。
嗯，
所以其实市场还是觉得说现在是不是应该要做一些均衡的配置，然后美股的比例要降一点，然后欧洲日本其他的新兴市场是不是比重要提升，哦，这是一直看到这样一个情况。
是，好，那上个礼拜看起来的，美国股债是应该都还算平静相对了哈，但是我想这礼拜可能就不一定会那么平静了哈。刚刚柯王说什么这个没有先谈这个战事的部分，因为刚刚讲的联准会的我们都有一些基本的这个预测，有数字可以来做判断，在做预期，
是的，
可是战事我们真的没办法预期，但我想战事一定会影响到金融市场。来讲一下这个战事你们的评估，这个影响呢对这个整个的金融市场股市跟这个债市甚至其他商品市场的影响又是如何。我们看到刚柯王也提到台股今天开盘呢目前都已经跌了400多点了哈。嗯，来讲一下对这个战事的发生对未来影响大概怎么评估呢？
哦，对，其实不确定性确实上升了，但是目前还是倾向于短期。
嗯，
短期应该不太至于说这个战事会延续下去啊。
嗯，
主要最关键的原因是其实全世界应该都认为伊朗这次他手上的筹码其实不是那么多了。
嗯，
因为这次中东伊斯兰的这些好兄弟们其实没有一个出来挺他的，
是，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以前伊朗只要挨打的话，其实其他的一些伊斯兰国家绝对要跟你打圣战的，但这次没有。
嗯，
那包括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包括这个埃及、巴林，这些其实他们最主要最近这都是跟西方比较友好嘛，要拼经济要赚钱。
嗯，
所以这个阶段其实我们会很明显的看到伊朗自己本身他的礁石集团其实有点孤立无援了，再加上国内其实也有很多反对他们的声浪，所以我们不觉得这次伊朗会有很多筹码可以跟西方世界在抗衡，再加上最重要是俄罗斯也是安静的。
嗯，
所以说我们认为现在他手上两张筹码，第一个就是把霍姆斯海峡封锁，第二个是他把他手上的飞弹无人机射完。好，那都在做了。好，那无人机飞弹它已经射了20几轮了嘛，那最新的是国会已经批准，伊朗国会批准可以封锁霍姆斯海峡，但是就是让哈梅尼去决定。
哦，那如果真的封锁的话对全世界经济应该会造成大乱吧。
自由价，因为其实霍姆斯海峡每天大概会有2000万桶的原油经过嘛，
哇，
它大概占全球需求 20% 左右，所以如果被封锁中断的话，理论上据高盛的估计可能油价会看到100。
哎，它被阻断那没办法经过了，就绕道，那个绕道那个成本就太可怕了啦，对不对？
对，不过现在从美国的期货盘看起来跌幅不大，都超过 1%、因为
怎么大家这次那么定了呢？那台湾到底要紧张什么呢？
第五舰队应该可以快速的排除。
哦，
因为白宫的立场非常清楚，就是如果今天伊朗正式宣布封锁霍姆斯海峡的话，那就是视同对美国的宣战。 战。
嗯，
所以说巴林的第五舰队依他们的火力，理论上应该可以在几小时到几天之内把赫姆斯海峡的风解除了。
那
所以目前并不是特别的担心这一
台湾股市真的比别人都紧张哎，这之前上礼拜也是哈、突然间就跌了300多点啊，这个礼拜一今天开盘又跌了400点，所以我们到底
短线都是因为确实是不确定性。
是好，那但既然讲到台股了哈，台股当然今天反映的是战事哈，不过我们也看到最近汇率的波动对台股也会有一些影响啊，来评估一下台股，马上也要到下半年了嘛哈，你们怎么看这个台股下半年的表现呢？
好的，刚。也不讲到很关键的汇率，其实汇率这边事实上是我们一直在关注，虽然我们不能发表汇率的部分，
当然，
但是汇率对于台股的获利的这个影响是非常非常巨大的。那现在其实很多的企业他们自己本身给汇损的这个预估，其实也没有一个心里也没有什么把握。
我听过一个朋友讲，因为他跟企业也比较频繁的接触，他说他最近跟企业接触的回馈呢，都认为说他们对关税来讲，其实早就有心理准备，反而比较不怕关税，怕的反而是汇率。
是的，没有错，没有错。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不确定，因为现在还没有正式的发酵，所以说它 always 一定是我们。一直持续放在心里的也不确定性。那台股不会也是因为最近这一波台股其实反弹是非常强劲，所以在这个阶段其实也是会建议投资人如果手上有一些部位的话，事实上可以做一些适度的汇率了解、因为汇损的不确定性是持续存在，而且它目前看起来就像姐夫刚刚讲的，其实业内的人都不太好去预估那个实际的影响值。
对，
好，所以说我们只知道它是巨大的，因为新台币的升幅非常非常的强。那在7月9号之前，7月9号，听众朋友们一定知道那是什么日子，就是对等关税要确定的日子。
大限到了，可是也有人认为说搞不好会延期。刚刚我们上一节的来宾齐芬，他就说，大家预期搞不好会延期，说不定是这样子吗？
那我其实不去评论关税的事情，因为刚刚姐夫有说到，其实汇率对台股影响更重。那我可能提到一点，就是在美台还没有真正有一个贸易的 deal 之前，其实觉得目前的一个趋势啊，就汇率上趋势不太容易改变。
所谓趋势不容易改变，什么样的趋势？
就是我们之前会习以为常，看到一些动作可能都不会出来
啊。比如说什么样的动作？
比如说我们自己的动作，对，比如说我们央行的动作。
OK，
都不要去期待，因为现在是绝对不可以做的。
就等事情明朗之后才能够有一些因应措施就对了吧。
是的是 的，因为这个汇率操控是一件非常非常不应该这个时候出现的。
是 OK。 好，那产业的部分呢，如果有那么多外部的不确定因素，尤其刚刚也讲汇率的话，大家很担心一件事情，就是汇率造成两个产业一个就是科技业的汇损吃掉获利哈，那另外一个就是金融业海外投资的部分也有汇损啊，这两个电金都是支撑台股的两大支柱，如果都有问题的话，那下半年的投资该怎么做呢？你们会怎么建议？
其实七月份就要开始进入这个财报公布的季节了。
对，
那这个时候我们刚刚谈到这些不确定性，其实陆陆续续都会摊开来。那是这对台股来讲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去测试它的支撑的一个时间点。对，所以说我们会利用这段时间，其实把持股太多留强的一个动作。因为其实像刚刚姐夫有说到，其实除了汇率之外，我们更关注的其实是比较中长期，就是基本面的一个状况。这些科技的公司以及他们未来的这个潜在的这个订单的走向，然后本身技术的研发，跟美国客户之间的一个往来，这个是我们更关注的一个部分。那接着会不确定性因素，我们可以在这个时间点做太弱流场，做一些持股的调整。
好，那请问一下，这礼拜我们要投资市场上面要关心哪些事情？除了战事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什么样的数据要公布，或者说其他的什么需要注意的事项呢？
我认为这个礼拜的焦点应该是要放在美国标普这边，它会公布七月份的 PMI， 这个是领先指标哈。其实大家很关注就是美国的经济的状况，那包括制造业、服务业，大家会看。那这个礼拜美国公布六月份的 PCE， 就是核心的这个通膨的数据，也很关注。建议听众朋友们也要注意。然后再来是因为联准会才开完会嘛，这个礼拜目前看起来 schedule 有非常非常多的联准会的成员会发言。上礼拜五已经有三个了，那这个礼拜 我建议大家关注鲍尔，因为鲍尔礼拜二去国会作证，哦，他有证词，那我想这个绝对是大家放大镜拿出来看。
嗯，好，所以这礼拜事情还蛮多的，就是啊，
上礼拜也很多，这礼拜
真的是好，好吧，那我们就看情势怎么发展再说了。好，今天非常谢谢这个柯旺跟我们所做的一周金融市场分析，谢谢柯旺。
好的，谢谢，拜拜。
啊，今天的这个分析会让大家更紧张吗？我不知道了。不过今天台股的确哈已经被吓到，目前呢，哎，我来帮大家看一下台股哈，台股现在呢，是下跌了364点，有稍微回升那么一点点，不过今天卖压应该蛮重的，目前也跌破了22000点的大关了啊。那今天就希望少跌为妙了。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这最后一次，
明明说好去看好多风景的，吹着海风听你最爱听的歌，
挑战创意，展现武力，
全台最嗨的正声应援 Challenge 创意手势舞大赛正式募集，
即日起到6月30日，快用应援曲正声熊盖后录制直视短影音，就有机会赢得奖金，快来秀出你的创意舞姿吧，
详情请洽正声广播官网或脸书粉专查询。
好听，这会收听正声广播电台熊盖后。
国家建筑金奖是对建筑业者竞逐的最高殿，诚信品建商更是购物消费者最佳的识别标章，欢迎建筑及相关业者一起来报名参加第26届国家建筑金奖及诚信品牌建商的甄选，报名专线请打02-2951-7387，02-2951-7387。以上广告由台湾永续关怀协会所提供。
一手掌握高息股及成长股，安联台湾高息成长00984A 由主动式基金专家安联投信帮你主动加持，00984A 6月26日到7月2日帅气募集，申购00984A 请洽各大券商。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本公司金主管机关核准执照字号为金管投信新字第013号。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面对，真麻烦。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s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